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个先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我们先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前几次呢讲了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第一章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到腓立比书这个结尾的部分。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所讲述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来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这个在欧洲建立的第一所教会，而且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有着非常深厚的在主里的感情。那么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保罗已经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么他写信要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说要这个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保罗也讲到自己在福音里的见证，特别是保罗在这个21节讲到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保罗说，我现今还活着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和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在主的道上能够这个坚守，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切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这个是我们对前面的大概的一个总结。那么保罗在前面讲到他自己在福音里的这个好处，讲到他自己在这个福音里的这个见证，讲到他在这个遇到苦难的时候看到上帝福音的大能。那么接下来保罗要告诉腓立比教会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那我们今天要讲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现在我们先来一同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我们一起读，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直到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我们来祷告。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浩大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福音真的是我们不配得的救恩，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拣选，我们今天能够得以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主。主啊，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主啊，也借着真是今天这段经文，主啊，求你对我们讲话。主啊，也求你洁净孩子，让孩子所讲的，主啊，是为着你荣耀的名传扬你的福音。谢谢主，我们也把这段时间仰望，恭敬仰望给主。主啊，真是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福音的大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这个27节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的前半部分讲到说什么？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是讲到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这个原本的那个意思啊，我们从原文希腊文的那个原本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公民，公民啊 citizenship。 那保罗在这里很恰当的用了一个词，这个词与腓立比人生活居住是息息相关的，公民。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公民这个词的含义，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先从这个地上这个公民这个词我们来看，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公民在历史上大致呢是从主前罗马帝国的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它代表着一个这个群体，一个个人在一个群体在这个国家中应尽的这个义务责任，同时呢他所享有的这个权益。这公民这个词对身居国外的人来讲，你可能会体会得更深刻啊。我们在这个没出国之前，你可能对公民国籍体会得不那么深刻，因为你周围全是一样的都是中国人。那对公民这个概念甚至权益责任你也不会太在意啊。但是当我们一踏出国门来到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这个每个人都会对他体会得非常深刻。你会常常想到啊，什么是公民的含义啊。我想如果你第一次出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你这个生活环境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语言肤色习惯环境文化都不同的这个国家，这些最非常深刻的衬托出你是一个外国人，这些也常常提醒我们说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虽然你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公民，但是当你在国外你就代表着这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这个常常会提醒到说你的这个行为举止代表了你的国家啊，你的这个公民的这个身份。我自己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我们去日本留学，那日本呢不同于这个美国，就是说至少在表面上看上去我们都是亚洲人啊，只要你不讲话一般人很难分出你是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那对中国人来讲，我们说初到日本如果你不会日语也不太会影响你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因为你走到街上你到处看到的都是中国的汉字啊，比如说医院银行这个交通局市民中心幼稚园啊，只不过是繁体字而已，就是说你都觉得这个好像你这个来到了一个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但是当你不得不与人交流的时候你就得使用日语，那这时候呢就会让你深深地体会到你和他们不同，你是一个生活在这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你和他们呢截然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是一个中国公民。其实我们说语言它并不能代表你的实质，这个公民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出生在中国，你的祖祖辈辈呢生活在中国，你从小所受的这个教育环境习惯文化，这些都塑造了你这个塑造了你这个留在你血脉里这个本质的东西。这些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你与其他的公民这个本质的差别。那么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初代这个圣经回到圣经历史中来看腓立比人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看看那个时代的人如何是看待他们这个公民的身份。 我们在圣经里知道，这个腓立比呢，是这个罗马帝国在这个马其顿省的这个驻防城，是这个保罗在这个从亚细亚进入欧洲这个第一个这个宣教站，第一个城市。那么腓立比也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我们在读圣经路加福音时候知道，那他那个时候把他纳为这个罗马的这个殖民地的，也就是说腓立比的很多人他们享有罗马的这个国籍，他们是罗马的公民。腓立比虽然离罗马我们说有800多个英里 mile， 但是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都跟罗马一样。那腓立比人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呢？他们是罗马的公民，因为他们享有罗马公民的这个权益和保护。他们讲自己的语言，他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这个公益的环境，他们有尊贵的地位，受罗马的这个法律的保护。总之罗马公民一切的权益他们都享有。我们知道保罗也是有罗马国籍，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中也看到罗马受到这个他们的保护。那么腓立比人在他们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的这个高贵的受人尊敬的这个与外邦人完全不同的他们觉得他们是人上人。腓立比人最为骄傲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份，公民是罗马公民，他们的生活处处表现出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特征就像我们在国内我们有这个体验，我们看到北京人我们就想到那个他们很以北京人这个文化政治为骄傲，上海人以他们这个文化和经济我们也会想到这个东京人纽约人都不一样，我们就能体会得到甚至我们在加拿大这个魁北克他们就讲他们的法语。就说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公民身份和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圣经来看，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他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在这节经文里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只要你们行事为人要怎么样呢？他说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只要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放在句首是起一个特别强调的作用，就是说只要这样做，这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是对基督徒讲话，特别是对生活在腓立比城的基督徒讲话。换句话说，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基督徒。那这句经文的意思呢，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只要你们活出与耶稣基督福音相一致的这个公民身份来保罗在这里讲的与耶稣基督福音相一致的这个公民身份，是和这个罗马的这个公民身份一样吗？显然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地上的公民的身份，而是讲的是属天的这个公民的这个生活。保罗呢借用了影响腓立比人日常生活引以为豪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特质，告诉腓立比信徒说，别忘了你们是属天的公民，你们是生活在腓立比教会的天国的公民，你们既然是天国的公民，你们就要活出 天国公民的特质来。就像你们过去在地上活着啊，生活活着那是以罗马公民为自豪一样，你们现在是双重的国民。那么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这个属天的这个国民的生活比一切都重要，这是保罗要强调的。那么这个是我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要的题目，就是说天国公民的特质。我们知道基督徒都有着双重的这个公民的身份，一个是属地的啊，我们是地上的公民，同时我们也是属天的，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属地的公民是暂时的，属天的公民是永恒的。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啊，是寄居的。我们却羡慕一个啊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啊，预备的有根有基的城。那么下面我们再来思考，什么是属天的公民呢？那它的特质有哪些呢？那我们怎么样活出属天公民的这个特质呢？也就是说，什么是基督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呢？属天公民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重生了我们，他赐下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那个该死的那个赎价，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才得以为他活。就如保罗所讲的，他说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那这个活法跟我们过去的那个活法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活法。啊，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七节里讲到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这个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是与旧人完全不同的人，是本质的不同，是有属天的新人的这个特质。因此常常提醒我们是属天公民特质的是什么呢？是基督的福音，是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印记。所以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是我们成为天国公民的这个确据与根基，它代表着我们是神用重价买赎的，是属基督的，是天国的子民，不再是属地的、属撒旦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属地的，生活在黑暗当中，现在我们已经被基督买赎了，成为属神的、光明的天国的子民。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着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属天的特质，我们说有什么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带有耶稣基督、带有圣灵印记的人，这是我们根本的不同。 那么天国子民如何活出天国公民的特质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为基督而活，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之子啊。以弗所书在整个第五章都教导我们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如何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这个身份来。我们在五章第八节看到说，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你们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什么良善、公义、诚实，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是天国子民应有的生命。所以天国子民的特质是为基督而活，我们是属基督的。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整个二十七节的这个经文，从前面到先到这里，我们看到保罗非常挂念腓立比教会，因为这是他亲自建立的第一所在欧洲的教会。那不仅如此，他与腓立比教会也有着很深的这个主理的这个感情。那保罗就像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生身的父母，他自己也盼望再次的回到腓立比教会去看望他们，鼓励他们。但是呢，保罗身处在这个牢狱中，他没有办法前往。但保罗在这里强调说，我去看你们或不去看你们都其实都不重要，而我保罗也不那么重要。腓立比教会，你们必须明白的是什么呢？你们不是要依靠我，教会也不是建立在我保罗的权威之上。我去不去腓立比教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听见啊，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身处的这个境况如何，是否你们的这个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否活出了天国公民的身份，是否腓立比教会只有一个心志，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圣灵里面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在基督的福音里站立得稳。不仅如此，你们还要为所信的福音什么呢？齐心的努力。这一切比我去不去你们那里更为重要，这是保罗要看到的。保罗在此特别强调了这个教会整体的这个合一，整体的见证。保罗要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特质来，就是每一个天国子民在圣灵里都应该是合而为一的。你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基督的福音而活，就为基督而活，而且是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保罗希望在腓立比教会中看到的。公民的形成，我们说一定是团体性的啊，地上如此，天上也是如此。但不同的是什么呢？只有天国的公民的个体在圣灵里都是合而为一的，都是站稳在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根基上啊，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啊，这是不同的。教会 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这个天国的这个见证。因此每一个天国公民的见证都会影响着神在地上的国度啊，教会的圣洁和合一。如果教会是整体合一的圣洁的，那么这个教会在地上就会真正啊，成为基督，为基督做盐做光，教会才能是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灯。如果教会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基督徒听的是一套，在现实生活中行的又是另一套，那么个人再好，教会再好，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盐做光。个人就会软弱无力，教会也会变得世俗化。保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劝诫腓立比教会，他去不去腓立比教会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合一，并为基督而活。保罗同时更清楚一点，天国子民在悖逆的时代站稳的根基是什么？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那位赐生命的主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带来救赎大恩的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没有别的道路。保罗在这里向腓立比教会发出挑战，特别呼吁腓立比教会要在基督里合一，在圣灵里合一，是天国子民应有的特征。这里也暗示了保罗在后来的书信中提到腓立比教会他们中间有不合一的这个现象。我们下面再看28节的这个经文。28节讲到说，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是出于神。紧接下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如此行。怎么样行呢？就是说为基督而活，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那么你们将面对什么呢？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啊，保罗又怎么样来鼓励他们呢？你们得胜的确据是什么呢？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按着天国公民的身份在地上生活，活出你们天国子民的特质来，就是为基督而活，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活出基督的圣洁、公义、良善、慈爱来。这样行，你们必然要面对啊，你们必然要面对敌人的惊吓。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天国的公民，是属基督的，是这个世界不能容忍的，是与这个世界为敌的，他们一定会逼迫你们，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保罗不但指出他们必然面对的挑战，同时也告诉他们有必胜的信心。难道说保罗自己知道保罗有这个胜敌的这个秘诀吗？不是的，不是因为保罗，而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你们已经有了必胜的确据，那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离开世界之前，这个在约翰福音中给门徒的教导啊，约翰福音16章33节讲到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要叫你们在我里面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没有允许我们没有苦难，但他允许我们，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允许我们有救恩的确据。保罗要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得救，敌人的沉沦都是出于神。我们的神不但承诺了赐给我们救恩啊，耶稣基督也亲自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你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的承诺和应许，所以你们怕什么呢？你们已经有了胜利的这个确据，永远的盼望，你们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正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的得救。你们已经有了基督里得到了属天的这个身份，是属天的公民。保罗在接下来的书信，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会看到17章17节到20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这个羞辱为荣，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你们不要惧怕的确据是，你们得救是出于神，意思是神已经给了你们救恩的承诺，而且这个救恩是出于神的，救恩的决定权是在神这里啊，神说我已经应许给你们了，你们还怕什么呢？这才是对腓立比教会最大的安慰啊，唯独救恩。试想，如果救恩在我们某个人的手中，我们怎么行我们才有把握呢？我们自己根本救不了我们自己。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安慰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保罗，是出于那个赐生命、掌管生命的主。所以以弗所书2章8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自夸，有人自夸。我们接下来再看29节和30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为他受苦，你们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看见的、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里保罗讲到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不但要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一定会受到敌人的恐吓、惊吓，接着又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些并不是奇怪的，是必然的。所以当我们提到受苦、提到苦难的时候啊，不光是非信徒询问苦难的问题，基督徒啊，有时候同样向上帝询问苦难的缘由。我们今天当然在这里没有时间和功夫 讲苦难神学，但对苦难至少有两点是十分明确的，可以说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很多苦难是我们的罪带来的，这样的苦难是因着我们的罪罪有应得，罪有应得的苦难受了呢也白受，并且与神的国度没有关系。无论是我们信主不信主，我们在上帝面前质疑这类的苦难是毫无意义的，神也根本不纪念。那另一种苦难是为基督的义所蒙受的苦难，是蒙神纪念的苦难。保罗在这里讲的受苦绝对不是前面的一种苦难，而是后面提到的为基督的义所受的苦难。基督徒有时会问，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每当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想想我们是为什么而受苦。如果你是为基督的义受苦，那答案已经有了，答案就是说你一定会受苦，受苦难啊，你必然会受苦难。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是属基督的，他受苦难你也要受苦难，你和基督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早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18节20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教导门徒说什么。他说，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这个就是原因。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为我受苦是必然的，因为你是属我的，是属天国的公民，不是属世界的。如果你是属世界的，那么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呢？他们会爱你啊，他们会喜欢你，会爱你。如果你是属基督的，那么你们一定和我一样在世上有苦难，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为基督的义受过苦，我们可真得检讨我们自己作为天国公民是否活出耶稣基督相称的生命来。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混得很有滋味，这个世界一定爱我们，我们一定是在贪恋这个世界啊，爱主的心也不在我们里面，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蒙恩为义受逼迫受苦，这是基督徒天国子民的这个特质。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思想当时腓立比教会他们所处的情形，我们如果了解当时腓立比教会处的那个环境，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受苦也是必然的。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这个军事殖民地，他们是罗马的公民，那么是罗马的公民，他们就要效忠什么呢？效忠当时的罗马皇帝。那时候罗马皇帝是主，他们宣称凯撒是主，而腓立比的基督徒呢，他们效忠的是什么呢？ 他们效忠的是生命之主，那个被罗马人被罗马判为钉为十字架的那个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敌人，而不是凯撒。他们怎么会容忍他们呢？所以保罗再次提醒信徒说，你们的救主已经升入高天，他是执掌王权的主，又是那位将来降临审判的主。所以为义受逼迫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亲自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承受的苦难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他相比，没有一个人。而且他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正如主所说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个圣徒，他们同样跟随主走了同样的道路。我们在新约的这个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啊，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啊，保罗、彼得多次被下到监里面受刑，跟随过主的门徒啊，几乎都殉道。那早期教会历史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主后64年，这个罗马皇帝尼禄啊，他对这个基督徒进行这个这个全面的大肆的这个残酷的这个逼迫迫害。那时候有无数的基督徒被抓，抓来干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尼禄啊，他就嫁祸于人，说基督徒烧了这个罗马的皇宫，所以就大肆的把基督徒抓来，把他们缝的这个兽皮里面，让这个猛犬咬死，把他们绑在这个拖在野牛后面拖死，绑在这个火星柱上烧死。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中，无论是从旧约开始啊，我们在读希伯来书11章，我们知道说，从旧约开始到新约到初代教会，到早期教会，到宗教改革时期到我们近代教会，我们都这个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为基督的受苦寻道的基督徒是不计其数，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所信的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是他们的救主他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苦难和死亡，拯救他们，因为他是救主。他不仅这样承诺了，他也这样做了。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主后100多年期间，有一些著名的寻道的这个神学家，比如说像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主教这个纳塔亚修还有这个士美拿主教这个皮吕贾和护教家这个尤斯丁这些人都是为了主的这个道而寻道的我们看这个皮吕贾，他在被罗马的这个官方抓了以后就是说要他做一件事情，说你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皮吕贾回答说什么呢？他说86年来我侍奉他，我未曾亏负过他，未曾亏负过我，我怎么能辱骂这一位曾经拯救过我的人呢？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生命中的王。所以这个罗马的官方就向群众说他承认他是基督徒了你们说怎么办？那些群众说烧死他所以当这个他走向这个火星柱被烧的时候火吞向他的时候，那这个他就大声的祷告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全能的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你使我配在此地 加入你见证的行列，得以分尝基督所饮的杯。啊，我们配，我们能够赞美的是我们配为这个耶稣基督受苦，饮他所饮的杯。啊，所以他在这个主后156年被烧死。那尤斯丁也是在这个寻道斩首的时候说，他说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为基督耶稣受苦，因为在基督审判台前，这将带给我们救恩和喜乐。啊，我想有点时间，我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我们看看在这个旧约圣经啊，这个圣经记载旧约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11章30节到40节，我来读。33节，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以释放，为要得那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耐细嫩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难，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苦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义受逼迫是必然的啊。我们今天也看到啊，在这个北京的守望教会也好，什么也好，我们知道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惊奇的，是因为我们配为德为主受苦。那么我们下面来思考一段，就说我们通过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那么我们思索一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啊，再一次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天的公民，是属基督的。基督徒在地上生活，我们是双重的公民，我们一个是属地的公民的身份，我们同时也有一个属天的啊这个公民身份。属地的公民身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属天的属基督的身份是永恒的。当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获得属天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基督的新生命，我们将转离罪，面向基督，为基督而活。这时候我们属天的特质与我们以前属地的在最终在黑暗的身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黑暗容不得光明，罪恶也容不得圣洁。一方面我们会积极地面向光明，要活出天国公民属基督的生命；另一方面呢，我们老我的罪仍旧拖着我们回到这个世界属地的生活中，这是我们基督徒走成圣道路必然的经历啊。保罗同样有这样的经历， 历代的这个圣徒也是如此，我们更是如此。这就是我们面对魔鬼撒旦当今这个世界的征战，我们经历的这个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确实在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中逐渐成圣啊，这是一个基督徒成圣的必由之路。那基督徒要活出属天公民的特质，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中实践神的话，靠着神的恩典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圣洁、公义、良善。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挣扎。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强，我们常常与主同行啊，我们热心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属灵生命处在高峰。有时候我们也处在生命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低谷中，或许我们陷落在最终，或许我们在远离神。魔鬼撒旦呢，也想把我们拖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处境里面，属地的身份中。我们就是处在这种属灵的这个挣扎中，甚至呢，魔鬼常常会来控告我们啊。有时候我们处在这个属灵的低潮的时候啊，处在最终的时候，魔鬼也会来控告我们，说什么呢？你看你这个样子还像基督徒啊。那我们听了以后可能就会很丧气，有时候我们也会认同魔鬼讲的话。你会想，哎呀，我是基督徒吗？你会这样质问，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个是魔鬼正想要的结果。但是感谢神，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有圣灵印记的啊，圣灵同时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告诉我们说，是我拣选了你，你是属我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原来在最终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原来就是如此。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全是靠着什么呢？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话，我们方能战胜啊这个魔鬼撒旦的控告。当我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又开始慢慢的成长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候心里会很挣扎，我们有时候也失去了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之所以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是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这是塑造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特征的保证，是基督的生命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和魔鬼的权势。单靠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世界的诱惑。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与神同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说最可怕的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有了属天的身份，却没有属天的生命的特质。我们过得跟世人没有区别，世人要的我们要，世人追求的我们追求，我们就是没有为基督做见证，也没有为基督的义受逼迫受苦。或许有一天世人说，原来你还是基督徒啊，你不是跟我一样吗？啊，我记得这个啊，我们在日本生活多年之后啊，一个生活习惯也越来越接近他们。有一天我的同事就告诉我说，他说你不是中国人啊，你看起来像日本人。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啊，日本人みたい，就是说我想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再怎么样我心里知道说我还是个中国人。我们说不论别人说我们怎么样，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这都不要紧，因为这些都是属地的公民啊，总会过去的。但是要紧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属天公民的这个特质？最可怕的是说，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他千万别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处在属灵的低谷的时候，当我们陷在最终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确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必赦免我们的罪，让世人魔鬼知道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但是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信心有盼望，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应许了救恩。我们的救恩是出于神，唯独救恩。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和八章十一节讲到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宗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务要警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受苦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磨难，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何等尊贵荣耀的地位，我们是君宗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神要我们活出，要叫我们宣扬那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永远的家乡是永恒的天家，我们是被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属神的子民，是有基督生命圣灵内住的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天国子民的特质，这是耶稣基督救赎恩典所成就的一切，不是因着我们任何的功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永远的盼望，我们作为属天的公民， 每天就是要与主同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生命。为义受逼迫受苦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必安慰他们，必得永不衰残的冠冕。愿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复活了。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你新的生命，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地位和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这是何等的尊贵荣耀的职分，求你使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主啊，孩子在这里为自己祷告，也为你的儿女祷告，求你的恩典怜悯再次覆盖我们，拿去我们心中的软弱，拿去我们心中贪恋世界对你不忠心的罪，唤起我们起初的爱，唤起我们起初蒙召时的身份，让我们每时每刻牢记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是属你的，让我们不再犯罪得罪你，求你与我们同行，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过成圣的生活。愿你每一个儿女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圣洁的器皿，好在这末后的时代见证你，见证你荣耀的名。孩子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